如何破除咒诅？有些信徒会有疑问，说十字架上的羔羊耶稣既然已经替我们受了咒诅，就救我们脱离了律法的咒诅，为什么我们还需要破除咒诅呢？是不是多此一举呢？答案是不是这样。你要了解神的法则，神的法则从旧约到新约都是一样的。我们可以看到神的法则，比如说神应许犹太人进入迦南美地，可是你发现当犹太人真的进入迦南美地的时候，每一个城池都需要去打仗占领，都需要去自己去得地为业。犹太人不是说神应许我们到迦南美地了，那我们直接就去吧，去到那里那些人就立刻自动死掉，城墙的门就自动打开了，城门就开启了，我们就进去吧。你发现事实不是这样的，每一个城池，每一个迦南的城池，每一个应许之地的城池，虽然是神所应许的要赐给犹太人为业的，但你发现犹太人仍然自己需要去得地为业，甚至需要通过打仗才能得到他们。同样的道理，耶稣基督他已经完成了一切的救赎大功，在基督里有一切的丰盛祝福。神喜悦他荣耀的一切的丰富都在基督里面，在基督里面有一切我们所需要的，咒诅疾病都挪掉了，一切的丰富祝福都在基督里面，但是需要你自己去得地为业，需要你自己去凭信心支取，你需要用信心来祷告获得这些祝福，赶除这些咒诅，就如同犹太人需要通过打仗来赶除这些迦南人，咒诅就像这些迦南人一样，你需要自己去赶除。所以当我们读旧约，我们发现犹太人每一次去攻城略地的时候，就得把那些当地的迦南异族的百姓赶走，就好像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同样的原则，咒诅耶稣已经做成了，已经打破了在十字架上，然而我们需要凭着信心来把这些盘踞在我们生命中的累代咒诅赶走，如同赶走迦南地的异族一样，如此你才能得地为业。就好像犹太人凭着信心，他们相信神应许了我们要得迦南地为业，他们带着信心去打仗就得胜。今天我们也是带着信心去打仗，去信心宣告的时候，我们就得胜。因为不是我们的祷告最终让我们获得了胜利，而是耶稣基督他已经做成了一切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信心的源头永远只有一个，耶稣并他钉十字架。如同保罗所说的，我不知道别的，我只知道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就是神的法则，从旧约到新约，你一定要认识到这一点。就好像救恩也是同样的道理，耶稣基督做成了救恩，可是很多人并没有得着啊，很多人都在归向地狱。为什么呢？因为你需要自己凭信心去支取，你需要自己凭信心去支取，你需要来悔改，来认罪，来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这样你才能得到永生。同样的道理，这些缠累在我们生命中多年的咒诅，甚至累代的家族性的咒诅，必须我们需要认识到基督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担当了我们的咒诅，因着他的十字架的救赎，我们今天能够废弃这些咒诅，能够赶逐这些咒诅，能够进入基督里一切属灵的丰盛，这是他已经预备好给我们并且已经做成了，也就是迦南美地，这就是新约的迦南美地，就是基督里的一切丰盛的祝福和应许。耶稣基督的救赎大功包括了这迦南美地，这就是我们的迦南美地。旧约怎样进去，新约也是怎样进去，我们都得凭着信心来支取，凭着信心来支取就进去了。信心是我们得地为业的钥匙。亲爱的家人，我们在房间里跟我一起说，信心是我得地为业的钥匙。信心是我得地为业的钥匙。所以你要现在明白了神的法则， 其实从十字架你也可以看出神的法则，神的法则，十字架一横就代表着我们人的担当，一竖代表着神的恩典，一竖顶天立地，神已经做成了一切，基督已经为我们定死了，通过他的死流血舍命赎了我们的罪，废弃了一切的咒诅，使我们得到基督的一切的丰盛的救恩，救恩已经做成了。那么一横就是代表担当，人要有担当，什么担当呢？就是人的责任，如果你不尽人的责任，什么你都得不着。我们人都需要尽责任，我们的责任就是来相信主做成了一切，好啊，感谢主，主啊，我来相信，我来领受，我来分享你的得胜，我来分享你基督里的一切的丰盛的祝福和救恩自由，我来得着。我们自己要来担当，人不尽本分就会失去一切，所以一定要认识这就是神的法则，神的法则从旧约到新约都是如此，整个贯穿整个我们的信仰生活中，这个法则我希望大家一定要记住，包括背题的法则都是一样，在启示录十九章说得很清楚，讲到了我们，你们当欢喜快乐，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就我们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讲到了被提的心腹，实际上说心腹被提的心腹什么样的，是自己预备好的，自己预备好的，声音很有意思，出现了自己预备好的，不是别人给你预备好的，不是神给你预备好，当然神会帮助你来预备，然而圣经说的是自己也预备好了，就蒙恩得从光明洁白的细麻衣，什么意思呢？神在说我已经做成了一切，我也把圣灵给了你，你需要的一切我都给你提供所有的资源，现在你需要尽本分了，一横是你人要来担当的，不要总是说神哪、啊、神哪、啊，神说我该做的都做了，现在是你要来发动你的信心来，天国是努力的，努力人就得着了，你要来努力的奔跑天路，你要来努力的信靠我，你要努力的来支取，用信心来支取我的独生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做成的一切，你所需要的一切都在那里了，你要去得着他，加勒美地已经在那里了，你们要去得地为业，你不能说主啊那你去嘛，主说我该做的都做了，成了，耶稣就咽气了，然后把圣灵赐下来，下面就是我们跟圣灵同工的同行的篇章，这是你人生的篇章，如果你的人生的篇章没有认识到这个法则，那你的基督徒的人生一定是失败的，所以你要认识这个法则，这个法则从救恩被提破除咒诅，任何的你贯穿整个基督徒一生的信仰法则都在里面，都需要认识到人要有担当，就是信心要发动起来，要来配合神来得地为业，哈利路亚。可悲的是很多的基督徒呢，他活在咒诅里面，他自己不知道，甚至他知道了他不愿意去承认，他接受了一些错误的教导，说那我信了耶稣我就没有什么咒诅，我也没有什么魔鬼，有的人是打肿脸充胖子，有的人是掩耳盗铃，有的人是自己像鸵鸟一样插到沙子里面，其实魔鬼一直在攻击他，咒诅一直在影响他，但他不愿意去承认，他不愿意去面对现实，这是一种蒙蔽，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的基督徒他不能够活出一个丰盛成功得胜的人生，反而活在一个被掳掠被捆绑被各样的疾病咒诅邪灵搅扰，没有喜乐，没有平安，没有健康，没有基督里的丰富，甚至还连外邦人也不如，我不是在讲物质上，我在讲各方面，总而言之你会看到他好像低而又低，这不是神预备给我们的上好的福分，神给我们预备的上好的福分是在新约里面耶稣所说的，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保罗说弟兄啊愿意你凡事兴盛，这不是成功神学，成功神学是断章取义，但神的心意是让我们在基督里享受永生，还要享受的更丰盛丰富的人生，在基督里面成为万人的祝福，哈利路亚，来荣神一人，来荣耀神，在地上成为天国的大使。而很多的基督徒你发现他们的人生离天国的大使，离这样的神所定的蓝图还很遥远，为什么呢？ 我讲了，因为他们被蒙蔽了，他们不愿意相信自己被很多的东西所搅扰，他们不愿意面对现实，反而像鸵鸟一样把头插在沙子里，以为后面没有豺狼咬他。其实他已经失败了。我们不要把头插在沙子里，我们不要做鸵鸟式的基督徒，我们要如鹰展翅上腾，我们要飞得高看得远，我们要从站在基督的十字架上，我们才能看到一切仇敌的诡计。我们不需要惧怕，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得胜了，我们要活出鹰的生命，而不是鸵鸟的人生。那你自己说，我要活出鹰的生命，而不是鸵鸟。我不是鸵鸟，我是老鹰的生命，因为我站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我站得高看得远。哈利路亚，魔鬼休想蒙蔽我，阿门。然后这样对自己说，不要活在沙土堆里，把头插进去以为就没事了。不，我们来面对挑战，面对为什么，为什么这一切发生在我的生命中。有的时候你会找到圣灵，会感动你，是有一些咒诅的因素，家族性的邪灵，家族性的咒诅在背后来搅扰你，在蒙蔽你，时不时的来捣乱，时不时的来搅扰你一下，使你走天路难上加难，充满了牵绊，好像刚想走前进两步，好像什么东西把你拖回去两步，好像刚快速奔跑的时候什么绊了你一脚，摔了个大跟头。这就是累代的咒诅，这就是这些藏在暗处的这些见不得光的这些黑暗的势力，借着家族性的咒诅，借着累代的咒诅来搅扰你。我们最好是一次到位，把这些累代的咒诅，把这些迦南人，把这些异族，把这些偶像的祭坛从我们生命中完全的破除干净。阿利路亚。磨刀不误砍柴工，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再走天路，再来得利为业，那就轻松得利，利上加利，荣上加荣了，而且走得轻松愉快。哈利路亚。那样的信徒走天路就非常的轻省得利，因为没有那么多的牵绊。我在讲灵界的这种仇敌的反扑，有的人很容易被仇敌搅扰，是因为他有牵绊。什么牵绊呢？是这种家族性的咒诅，等于他有弱点，有把柄，有小辫子在仇敌的手中。所以无论你再怎么服侍，再怎么前进，魔鬼总有办法来攻击你，因为你有小辫子被他抓住，而这个小辫子就是迦南人，我们生命中迦南异族，偶像的秋坛，家族性的邪灵，家族性的咒诅。我们已经一个系列分享完了，我们讲到咒诅有的时候不是你的原因，是家族性的，这你就没有办法了。我的意思说，你就你无法拦阻你的家族性几代祖先他们失败偶像的，你无法拦阻，然而你有办法去清除因着他拜偶像所带来的咒诅。哈利路亚。但如果你说我不相信，我拒绝打肿脸充胖子，我没有，那么魔鬼可以持续的直到你死的时候，他都能用咒诅来搅扰你。我并不是说你没有得救，但是你的人生无法进入突破，进入丰富，进入基督里一切丰盛的应许里面，你会活得属灵的贫穷，属灵的贫穷也会带来甚至物质上的贫穷，因为贫穷也是一种咒诅，从灵里到物质上。但感谢主，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可以活出一个丰盛的人生，因为我们是被祝福的。哈利路亚。所以听清楚了，我再次说，成功神学只是一个剽窃，一个断章取义，而我们所讲的是圣经的真理，不是什么成功神学，我们是反对成功神学的。哈利路亚。所以我再一次强调，这就是天国法则，你必须明白这个天国法则，就是得地为业的法则，就是每一个城池你需要去用信心去支取，凭信心去占有它，凭信心去得地为业。阿们。好，我们现在来讲如何来破除咒诅。那么首先呢，我已经讲了是认识这个天国法则，认识这个信心的法则，认识这个得地为业的法则的基础下，然后呢我们再来认识我们神的旨意。神的旨意是要祝福我们，要认清楚神是要祝福的神。大家说神是祝福的神，在你的房间说神是祝福的神，神他乐意祝福我，而不是咒诅我。 你必须要认识神愿意祝福你，而不是咒诅你，你的信心才有根有基。因为我们在圣经中可以看到有400多处关于祝福的应许，圣经中有400多处关于祝福的应许，而且神甚至让他的独生子死在十字架上，通过他的死来破除咒诅。你就知道神想要祝福人的心意有多么强烈，神想要祝福人而不是要咒诅人。我再说一遍，圣经说神不愿看到一人沉沦，乃愿看到人人都悔改。在以西结书上神也说，我断不愿看到恶人毁灭，我愿意看到恶人悔改。所以通过这些经文，我们都可以认识神的心意，神是慈爱的，他愿意看到我们蒙福，而不愿意看到我们受苦。可是现实是，当我们看到一个一个家庭在咒诅中灭亡，一个一个人生在咒诅中灭亡，在咒诅中被掳掠、被压迫、被欺压，这不是神的心意。神的心甚至是伤痛的，神不愿意看到人类活在这个情况下，更不愿意看到他的儿女们活在这个情况下。当我们看到咒诅像黑影一般笼罩人的身上的时候，使人看不到神的荣光，使人不得见神，好像活在一个黑云笼罩的生活里面，黑云笼罩的光景里面，无人求助，求告无门，似乎十里埋伏一般，到处是黑云，这样的人生，这并非是神的心意，这是一种咒诅的人生。而神的心意是要祝福，不愿意看到人活在这种咒诅里面。因此神让他的爱子耶稣在逾越节替我们上了十字架，成为逾越节的羔羊，已经被杀献祭了。被杀献祭的目的其中有一个，就是要救人脱离咒诅，脱离这一切疾病，这一切罪恶带来的刑罚，脱离一切因着人类犯罪所带来的苦果，耶稣基督替我们担当了，好使我们的蒙福。因此我们透过十字架也能看出，神的心意是要来祝福人，而不是愿意来咒诅我们。所以你不要说咒诅是从神来的，其实咒诅是因着人的罪加上邪灵的搅扰带来的，可以说邪灵借着人犯罪加上了咒诅给人。而神他已经为我们设立了拯救，那就是耶稣基督。神是乐意祝福人的，我们要认识到这一点，这是我们信心的一个源头。然后我再次提醒你，神乐意祝福你，然而祝福也是有条件的，这就牵涉到另一个法则，祝福的法则。那么怎么样来接受祝福的条件呢？祝福的法则是带条件性的，什么条件呢？是顺服，遵行神的话语。我再说一遍，是顺服遵行神的话语，这是我们蒙福的条件。如果你仔细观察圣经，你发现神所有的应许基本上都是有条件的，这就是一个法则，蒙福的法则是有条件的，那就是要顺服遵行神的话语。对你自己说，神祝福我是有条件的，祝福的条件就是要顺服遵行神的话语。在申命记30章9到10节，我们来看申命记30章9到10节，这就是一个蒙福的法则。贴经文的家人给他贴出来，申命记30章9到10节啊，谁先贴出来就算。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这律法书上所写的诫命律例，又尽心尽性归向耶和华你的神，他必使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被你身所生的、牲畜所下的、地图所产的都绰绰有余，因为耶和华必在喜悦你，降福于你，像从前喜悦你列祖一样。哈利路亚！你看见这里在讲什么呢？祝福的条件。你若听从，如果你听从，就是如果你能遵行神的话语，顺服神的话语， 能够守住主的道。换句话说，如果你能够守住主的道，能够听从神的话语，照神的话语行，活在神的话语中，那么这些祝福就会追随你。多少祝福呢？下面写了很多祝福，都会追随你。所以蒙福的条件就是顺服，蒙福的条件就是顺服。首先就是顺服，其次是遵行神的话语。有的人说我顺服了，你有没有行出来？不是光嘴上说顺服，也不是光心态上顺服，而是要行出来。行出来就是要遵行出来神的话语，要活出神的话语。对你自己说，活出神的话语很重要，活出神的话语很重要。所以我们要看到，光顺服神还不够，还要遵行神的话语，活出神的话语，用行动来表达出来。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活出一个悔改圣洁的生命来，活出一个遵行天父旨意的生命来，那么你1000%、10000%的要蒙福，没有什么能拦阻你的祝福，因为神的话这样说了。哈利路亚。顺服神，遵行神的话语，这就是你蒙福的条件。所以圣经上从旧约到新约都在讲听命胜于献祭，就是在讲顺服就是关键。顺服，跟我一起说，顺服就蒙福，顺服就蒙福，顺服是关键，顺服比你献祭都强。献什么祭呢？今天我们就献上祷告的祭，献上奉献的祭，献上侍奉的祭。有的人以为我祷告了，我奉献了，我在侍奉神，因此主啊，你应该祝福我。错了。如果你做这一切之前，你不是顺服的人，你并没有学习顺服，甚至你不是带着顺服甘心乐意的心去做的，那么你做那一切都没有用。因为我们的神是鉴察人心的神，他在悦纳你的祭物以前，他在悦纳你的所有的献祭以前，他要先来检查你的心，检查你是否是一个顺服的，检查你的生活是否是顺服的，是否活出一个顺服的生命。如果不是，那么你所献上的一切祭物，神说我都不要，我不稀罕。因为神并不需要，他需要的是一个顺服的生命。因此顺服是关键，顺服，大家说顺服就蒙福，先顺服神，然后是献祭，先顺服神，然后是遵行神的话语。哈利路亚。所以每个家人，愿神光照开启我们，当我们忙碌在侍奉中，忙碌在祷告中，忙碌在奉献上，先来醒察你有没有顺服神，这是大方向上。如果大方向错误了，你做一切都没有用，都是粪土，主并不纪念。很多人侍奉神到最后下到地狱里面，耶稣说你们这些传道的赶鬼的行神迹的，最后耶稣说你们都是恶人，离开我去吧。耶稣的意思说你们现在做的迹没有用，传道赶鬼行异能抢救灵魂祷告奉献没有用，因为你们是恶人。什么意思呢？你们不是顺服的人，你做这一切没有用，我不接受，主不接受。我们的侍奉就是灵，主接受了，哪怕你觉得我做的一点一滴很小，主说我接受了，那都比别人可能做了几十年都没有你做的好，因为主说我接受了，我悦纳了。关键是我们的主人是否悦纳，这才是关键。不在乎外表的轰轰烈烈，或者世人都说啊，你是一位成功伟大的有能力的仆人，神的仆人，没有用。是在乎神是否最后对你说，你是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我悦纳你的侍奉，我接受你的献祭。哈利路亚。如果我们能听到这个话语，那么我们所需要的一切，我们的人生，我们的一切，就是一个完美的记号，完美的句号了。哈利路亚。所以我提醒大家记住这一点，顺服就蒙福。可悲的是现在的教会，尤其是姐妹们，不愿意学习顺服的功课，遇到环境就是自救逃避， 逃离神，逃离环境，用自己的一切的办法来逃离，你最后逃离不了的。我可以告诉你，学习顺服也许很痛苦，但是是蒙福的，在痛苦中你会快乐，而且你会有永恒的喜乐为你存留。顺服就是降服，是十字架，是破碎的，但神说这是你献给我最好的祭。哈利路亚，我们要学习顺服，这是蒙福的关键。甚至有的家人，我需要提醒你，有的家人说，我听到这样的人跟我说，他说我也没有别的恩赐，我就是赚钱比较多，我就好好赚钱，多奉献就好了。我说奉献是一个很好的侍奉，但是在赚钱的这个过程中也很重要。通过你做生意，通过你做这一切，神并不在乎你奉献多少钱，因为千山的牛羊都是神的，你献上再多都是在神眼里看也就是一点点，没有用。然而神悦纳的是你与他同行的这段经历，你在生意中，在生活中，在工作中，你是否与他同行了，你是否来爱他，这个过程是神所看重的，而不在乎你献上多少钱。寡妇的两个小钱，主说我看重这个比所有财富，所有的财主奉献的都多。你就思想神为什么会这样说，因为他看重的是你的心灵以及他与你同行的这一段过程。所以家人们，就算你想要来奉献，也要明白这一点，你要学习顺服与神的这种亲密的关系，你要来学习顺服的态度，你要来学习。你不能说主要我奉献了，所以我在生活中我就可以为所欲为。甚至有的人说，我奉献的是最多的，所以我们教会的牧师就得听我的。你是自招咒诅，你奉献的再多，连你的命都是主给你的。这些得货财的能力，圣经上说也是神所赐的，没有一个是你的，你要看到这一点。这样所罗门献圣殿的时候，所有的人都献完了，大卫收集献圣殿的货财，那简直是富可敌国的，太多太多了。献上了这一切的时候，大卫说，主啊，我们理当献上这一切，哈利路亚，因为这本就是你的。我们一定要看到这一点，无论我们奉献多少，这本就是主的，我们把该给主的给主。但主更想要的是啥？听命胜于献祭。主想要的还是你的心，还是你与他的关系。所以家人们，我们在侍奉也好，做生意也好，做一切的工作也好，记住这一点，神想要的是你的心，神想要的是你与他同行，你来顺服他，来经历他，在人生中经历他，在工作中经历他，在生意中经历他，这比一切都宝贵。而当你顺服的时候，神会让你经历他。这种经历是千金难买的，就像你与你的爱人有些经历，有的人出很多钱说我买你这个经历，你愿意给他们，你愿意卖给他们，你不卖。甚至世俗的人都知道爱情价更高，然而他们的那种爱情还是短暂的，还是虚浮的，经不起时间的考验，经不起甚至容貌的改变，经不起考验的。然而神的爱是经得起考验的，你与神之间的经历也是经得起考验的，所以你要看重这一点。你与主之间的点点滴滴，哪怕挫折中的扶起，患难中的依靠，甚至鸟语花香中的享受神的恩典，这都是你与神之间美好的经历，千金难买，到天堂上你就知道了。不要后悔到天堂上你才知道主所看重的，你现在就要知道主所看重的，因为到天堂上你知道了就晚了。现在你知道了，你还能侧重点重新调整一下，侧重点重新调整一下，看重主所看重的就是这种美好的经历。有的时候我会感受到，当我去思想有的时候神让我走过了一些很崎岖的天路，很痛苦的经历的时候，圣灵就安慰我说，这是你最宝贵的经历，是你与我之间最美好的经历，千金难买，黄金难买，任何的货财难买，是你在天国上最伟大的财富。哈利路亚，神开启我的眼睛的时候，我就看到真的是这样。有了那些经历， 使我胜过了许多的诱惑，因为我与主一起走过那一段经历，我知道我的神是什么样的神。神要的是这个，你对神的这种认识和信靠。哈利路亚。所以我提醒家人们，你要调整你的心，无论你献上什么祭，祷告的祭也好，奉献的祭也好，侍奉的祭也好，神想要的首先是一个顺服的生命，一个降服神以至于死的生命，以及看重与神之间的这种经历关系，胜过一切，胜过你的侍奉，胜过名和利，胜过奉献，胜过甚至你献上祷告的祭，胜过一切。你与主的关系你要看到，求神开启我们，求神怜悯我们。有的代祷者需要学习顺服，你可以祷告祷告一天祷告八个钟头，但是你的生命是个悖逆的，在家里也不顺服神设置给你的权柄，在教会里也是如此，然后自己还觉得自我感觉良好，你的祷告很多神都不想听，神觉得是噪音，因为神看你的生命充满了破口，充满了污秽，充满了悖逆带来的污秽。神要的是一个顺服的祭，顺服神以至于死。哈利路亚。花下时间是值得的，磨刀不误砍柴工，很多家人就不愿意花这个时间来求神来光照我，求神来调整我。你要知道你被调整的时间有的时候需要多过你侍奉的时间，你需要不断的接受神的调整，这不是在浪费时间，这会使我们的侍奉能够打中要点，让我们的侍奉进入金银宝石的侍奉。所以我们需要经常接受神的调整。哈利路亚。神会借着他的话语，借着圣灵，借着祷告，借着神的仆人，借着各方面，他会来调整你。只要你愿意，你向主说，主啊，我愿意接受你的调整。家人们，我们一起说，主啊，我愿意接受你的调整，主啊，我愿意接受你的调整，我愿意降服，愿意顺服，求你来调整我，我愿意付上代价，付上时间，接受你的调整，接受你的修剪，接受你的破碎，接受你在人事物环境上一切的雕刻，我愿意降服。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赞美主，感谢神的恩典，阿们。我相信这些话是先知性的，有一些家人需要听到，不要本末倒置，这是很重要的。如果你这点没有做好，你可以先停了，别的你做的再好没有用，先把这点做好，否则神不悦纳你的侍奉，神不悦纳你的献祭，你再忙，你比马大再忙都没有用，神不要，因为神并不需要这一切，神要的是你这个人，要你是一个顺服的生命。哈利路亚。要你像变得像他儿子一样，这比什么都好，就是神对你的蓝图。而耶稣基督的生命是顺服神以至于死的生命。好，我们继续往下讲，申命记二十八章一到二节。申命记二十八章一到二节，感谢主的先知性的话语，哈利路亚。申命记二十八章一到二节，你若留心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他必使你超乎天下万民之上。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这以下的福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下面就是很多很多各式各样的祝福。你发现这里仍然神在谈条件，我再次提醒你，所有的祝福都是有条件的，你必须要认识这是祝福的法则，是有条件的，你要满足神的条件才能得到神的祝福，这就是祝福的法则。大家说满足神的条件就会得着神的祝福，这就是祝福的法则。可悲的是很多基督徒不看条件，光想着啊，圣经这样说了，我就这样这样这样，可是他不看自己是否满足神的条件。因为神是有原则的神，我们的神是很有原则的，你必须要达到他的标准，如果你达不到他的标准，你就得不到神给你的赏赐和祝福。你不能说主啊你来改变一下，错了，人需要来改变， 来够得上神的祝福的条件和法则。神是永不改变的神，因为神是完美的，是完全的，唯有人不完全，人才需要改变。总结来说，这个经文同样在告诉我们蒙福的条件，就是首先聆听。所以说你若留心听，留心听就是专心听，就是用心来听神的话。我们很多人听到不专心，祷告也不专心，什么意思呢？很多人祷告他不听神的，光自己祷告，向神做报告，主啊，今天我干了什么事情啊？哒哒哒说了一圈，报告完了，屁股一拍起来走了。祷告就像做报告一样的，他并没有一个聆听的耳，他没有去聆听神，他没有去付上代价来等候神，因为等候神需要付代价。然而等候神付上时间、精力、代价、耐心的代价，会带来极大的收成，会使神告诉你你需要在哪方面调整，神会告诉你他有什么吩咐。像撒母耳说的仆人静听，撒母耳有一个聆听的耳，这是他蒙福的原因。很多人就是失败在这一点，他不愿意等候圣灵怎么感动带领他，没有一个聆听的耳，没有一个受教的耳。所以受教的耳很关键，聆听很关键，这是第一点。蒙福的条件第一点就是要有受教的耳，要有一个聆听，能聆听的耳，专心的听。包括讲道听到也是如此，专心的听神的话语。主啊，你要借着你仆人想对我说什么话，我不是仰望他，我是在仰望神。你借着驴都能说话，你借着他要向我说什么话呢？主啊，神都能告诉你，每一次听到我都能得到益处，因为我是在仰望神，神要告诉我什么。我有一个受教的耳，我有一个愿意来听，愿意接受改变，我愿意付上代价来改变自己。当我们有这样的心态，神必会告诉你。所以这是我讲的第二点，蒙福的条件就是顺服遵行，一个顺服遵行的心。第一点就是一个受教聆听的耳，第二点就是一个顺服遵行的心。跟我一起说，第一点受教聆听的耳，第二点顺服遵行的心。抓住这两点你就能蒙福。这就是申命记所讲的顺服遵行神所说的，就是他先听到了神的诫命典章，就是神的话语，然后他有这个顺服的心活出来神的话语，顺服遵行了，那么以下的祝福，所有的祝福都会追随他。这里面告诉我们说，祝福会追随人跑，言外之意就是祝福是长眼睛的，如果你配受祝福，祝福自然会领到你，如果你不配受祝福，祝福也不会追随你。很多家人在拼命的想找神的仆人为他祷告祝福，但是如果你不配蒙福，谁为你祷告都没有用，因为神说你不配祝福。然而当你真正的满足了祝福的条件，神说不需要人祷告，我就会找着来祝福你，祝福就会追着你跑，你去哪里都蒙福，你出你入都必蒙福，哈利路亚。这就是祝福的法则，因为祝福是有法则的，你不满足神祝福的法则，想要走后门找神的仆人没有用，神是最体面无私的，没有用，想要走后门是不可能的，还是好好的来遵行神的话语，有聆听受教的耳，有一个乐意顺服遵行的心，那么神就会来祝福你，不需要谁为你祷告，神抓着你追着你要祝福你，跑到哪里神都要祝福你。以撒到哪里种地，到埃及种地都能够，那里是甚至是非常不好的土地，都能够结实百倍，地有百倍的收成。为什么？因为神的祝福追随他，他到哪里都兴盛，哈利路亚。亚伯拉罕也是如此，以撒、雅各都是如此。雅各怎么牧羊都生出很多很多的羊，兴盛发达，祝福追随他们，哈利路亚。祝福会追随人跑的，你要认识到这一点。祝福会追随人跑，而咒诅也同样会追随人跑。在申命记28章15节，我们来看申命记28章15节。贴经文的家人， 申命记28:15。你若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不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这以下的咒诅都必追随你。你看见了吗？祝福会追随人跑，咒诅也会追随人跑。如果你被咒诅追随跑，你跑到美国，跑到俄国，跑到哪一国都没有用，咒诅是长眼睛的，他会追赶你，直到把你灭亡，追赶你直到把你低而又低，咒诅也会追随人跑。而为什么会有咒诅呢？神启示了我们说，你若不听从，不听从就是悖逆，不听从神的话，不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这以下的咒诅都必追随你。发现下面有很多很多的咒诅都在追随人跑，为什么呢？因为不遵守不听从。你看祝福和咒诅的条件是刚好相反的，蒙福是听从然后顺服，而咒诅是不听从然后不顺服遵行。也就是说，没有受教的儿，没有顺服的心，那么就陷在咒诅里。咒诅的原因总结来讲也是两点，第一点我一起说，没有受教的儿；第二点，没有顺服的心。哈利路亚。可不可以是你观察一下今天的教会的圈子，看到很多基督徒没有顺服的心，没有受教的儿，所以他们活在咒诅里面一点都不惊奇。他们需要改变，需要调整，需要来悔改。悔改就是调整自己，接受神的调整，跟神的话语重新对齐，没有对齐的重新来对齐。蒙福跟受咒诅是刚好相反的，而取决于谁呢？取决于我们当事人是怎样反应的，取决于你自己的反应，你应该怎样回应神的话语。所以摩西对以色列百姓说，我将生死祸福摆在你们面前，所以你们要选择生，不要选择死。我指着耶和华启示，你们要选择生，不要选择死。可是以色列百姓非常可悲，非要选择死不选择生，最终他们还是要选择硬心悖逆，被神击杀，倒闭在旷野。就如同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仍然没有改变。很多时候我奉耶稣的名给你讲出了很多的祝福咒诅的法则，讲出了神的话语，并且警戒你要注意，神给你自由选择，但是你要为你的选择付代价。然而很多基督徒仍然要选择相反的，仍然要选择被咒诅，仍然要选择这个不好的那一面，就是人的悖逆，人的刚硬，人的硬心，人的硬的景象。这样的人最后还是会落在咒诅里面，落在极其不好的光景里面。然而这是他自己的选择，如同摩西所说的，我告诉你们，我指着耶和华启示，我告诉你们，我将生死祸福摆在你面前了，自己选择。但是我告诉你们，如果你们选择错了，你们就会灭亡。所以他说，我指着耶和华启示，你们要选择生，不要选择死。结果他们还是要选择死。愿神怜悯我们，不要选择硬心。到今天我们不要再选择硬心，我们要悔改，主啊我错了，主要接受你的调整，主要再苦再难我要顺服，主要致死肉体的感觉，致死老我的感觉是痛苦的，但是我要痛苦下去，因为我知道我有美好的结局。我不要让肉体享受，我不要让肉体安逸，我不要体贴肉体，我要致死它，这是我们唯一正确的选择。对你旁边的人说，对你自己说，无论再苦再难，我要选择顺服；无论再苦再难，我要选择紧紧跟随耶稣。主所走的路，你也要走，这才是基督徒。基督徒就是跟随耶稣的门徒。主走的是一条顺服神以至于死的路，我们今天也要走顺服神以至于死的路，不要做硬心的百姓。不要说，主啊，我怎么样，我怎么样，我怎么样，把这个我放掉，听主的话，顺服主，就必蒙福。 今天我也奉耶稣的名，我要把这咒诅祝福的条件都摆在我们家人面前，我带着基督全部的爱告诉家人们，放下以前旧有的旧皮带，错误的教导，奉耶稣的名，你现在要选择祝福，要选择聆听，聆听的耳，受教的心，受教的耳，顺服的心，要选择谨守遵行神的话语，不要选择不顺服，不要选择抵挡神的话语，不要选择说我以前就是这样教导的，我就是这样的生活，我们牧师也是这样的生活，我们教会弟兄姐妹都是这样的生活。不要因为大家都病了，你觉得你也应该病，病就是病了，被掳掠了就是被掳掠了，不能因为人多了被掳掠了，那就不是掳掠了。可悲的是今天的教会很多的基督徒活在病态里面，以至于正常的基督徒反而成为另类。然而我告诉你，事实就是这样，进入天国那门是窄的，路是窄的，找的人也少，耶稣也这样说过，所以你要选择求主来调整你，进入蒙福的律，如此你就活在祝福里，祝福会一直追寻你，你一生必满了神的恩惠，祝福平安，哈利路亚。你必神说，我就使你高举你，胜过地上的万民，这是一个极大的祝福，神要提升你，哈利路亚。只要你有一个受教的心，有一个受教的耳，一个顺服的心，那么神要提升你，神要祝福你，让以下的祝福都会追随你，哈利路亚。如何破除咒诅？第三点，你要接受相信主耶稣十字架上的神圣替换。第三点，你需要把握住的就是你要接受相信主耶稣十字架上的神圣替换。你要接受相信主耶稣十字架上的神圣替换。你要了解一点，想要破除咒诅最大的关键就是信心支取的法则，得地为业的法则。那么你信心的源头在哪里呢？就是相信耶稣十字架。那么耶稣的十字架到底做成了什么？就是神圣替换。保罗说，我不知道别的，就知道基督并他的十字架。保罗在讲什么呢？保罗所讲的是，很多时候我们并没有挖掘那么深，感谢主，神今天要让我挖得更深，就是要看到十字架上所完成的救恩到底包括了多少。总结来讲，十字架上的救恩你可以总结来讲就叫做神圣替换。你必须接受相信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神圣替换，这是唯一让神能接受，能够让神来悦纳的破除咒诅的方法，再没有别的办法。破除咒诅就是这一个方法可行，这是唯一被神所悦纳的方法。因为神不是看你，乃是看他的儿子。你没有什么好看的，神若不是透过耶稣看你，我们都是污秽的。然而当神透过耶稣看你的时候，那么神会悦纳你，因为神不是看你，是看他的儿子。逾越节羔羊被杀献祭了，完成了十字架上神圣的替换。神看在他儿子的缘故上，才来使我们脱离咒诅，进入祝福。所以你要明白你信心的根基在哪里。你一定要记住，使神施怜悯唯一的根基就只有一个，就是你来接受相信耶稣十字架上的神圣替换，也就是加拉太书三章十三节所说的，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耶稣为我们受了咒诅，就为我们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那么耶稣为我们受了咒诅是在什么时候发生的，怎么发生的呢？下面的经文就解释了，因为经上记着说，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我们都知道十字架是木头做的，所以耶稣必须要死在十字架上，因为他需要被挂在木头上，满足被咒诅的条件。当他被咒诅的时候，他是为我们被咒诅的，因着他为我们受了咒诅，才能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感谢耶稣为我们担当了咒诅，替我们被挂在木头上。这就为什么你知道耶稣要死在十字架上，因为十字架是木头做的，他要死在十字架上，不仅要担当你的罪，还要担当你的咒诅，他需要被咒诅， 那么他必须要在十字架上死，他不能被砍死，不能被吊死，不能被烧死，因为那一些不能使他受咒诅，他需要为你先被咒诅，那就是被挂在木头上。其次他需要被挂在木头上，钉死在十字架上，需要来流血。十字架的这种死是唯一的一种刑罚，能够使你的血流干流净。通过耶稣在十字架上流干流净来赎清你所有的罪，因为圣经说非流血罪恶不能得赦免，所以这是流血的法则，流血才能够赎罪。这是为什么耶稣需要在十字架上死，而不是在别的方法死。所以你看到神是有原则的神，今天破除咒诅也是有原则的。什么原则？耶稣把咒诅给我们担当了，替我们担当了，换来了神的祝福，这就是神圣替换。耶稣换走了你不好的，换来了好的，这就是神圣替换。接着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神圣献祭，使我们从咒诅下出来，进入神在一切事上给我们预备的丰盛的应许，丰盛的祝福。哈利路亚。下面说，好叫亚伯拉罕的福音因着耶稣基督临到我们众人。这就是耶稣担当我们咒诅以后换来了祝福。什么祝福呢？亚伯拉罕的祝福。首先亚伯拉罕的祝福就是因信称义的祝福。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因信神称他为义，这是因信称义的福，是亚伯拉罕的福。我们今天也是因着相信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担当了我们的罪，担当了我们的咒诅，担当了我们罪恶的刑罚，因他受刑罚使我们得平安。因此我们今天因信称义，进入了神的救恩里面，进入了因信称义的祝福里面，就是永生的祝福里面。哈利路亚。其次，神给亚伯拉罕的祝福是神向来在一切事上帮助亚伯拉罕。在圣经说神向来在一切事上帮助亚伯拉罕，而神在所有的事情上帮助亚伯拉罕，也就是新约所说的弟兄啊，我愿意你凡事兴盛，凡事兴盛的祝福在亚伯拉罕身上。而神说这个祝福我愿意给你，因为耶稣替你受了十字架，担当了一切的咒诅，所以让你活在祝福里面，活在凡事兴盛的祝福里面。如果你不要，那你就不要了，如果你要，你是可以得着的。哈利路亚。怎么得着？用信心来支取神圣替换，相信耶稣为你受了咒诅，好使你得到亚伯拉罕的祝福，好使你得到这凡事兴盛的祝福，因信称义的祝福。哈利路亚。因信称义的祝福你已经得着了，现在是凡事兴盛的祝福，你也要来得着。因为神要给你，为什么不要呢？有的人说，主啊，你给我100就够了。主说，不，我要给你1亿，这不是贪心，我想让你富足。我不是在讲物质上的啊，我在讲属灵上的。打比方，你说我要给你是超过你所求所想的，我不是在讲你找主要多少钱，听明白我在讲什么，在打比喻。我们不要贪心在物质上，我的意思是说，主为你预备的是你眼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主为你预备的是丰富的，你不要说主啊啊，给我1个就好了，我这是一个乞丐的心态。主说还有100个，你为啥不要呢？我已经给你了，你要不要都是你的，你不要只能拿一个，你要100个都给你。哈利路亚。为什么不要那100个，只要这1个？这是一种蒙蔽，这是一种蒙蔽，这是对神的真理的不认识。神愿意让耶稣基督替你受了十字架上的咒诅，被挂在木头上，换来的可不是一个，而是1000、10000数不清的祝福。因为耶稣付上代价太大了，所以神愿意让你进入凡事兴盛的祝福。所以保罗说，弟兄，我愿意凡事兴盛。为什么呢？因为神愿意凡事兴盛的目的是干什么呢？神是一个厚赐于万物，愿意赏赐人的神，他是一个愿意祝福多人的神。所以神愿意你成为多人的祝福，当你兴盛了，你好祝福别人。所以亚伯拉罕的祝福也是成为万民的祝福。而今天同样，神愿意我们这些因信称义的人也要承受亚伯拉罕的祝福，就成为万人的祝福，成为万人的祝福。不要活在自我里面，不要活在自私里面。有的人说，主啊，够了，对于你是够了，可是想要祝福别人就不够。我们要认识到，我们要成为一个祝福的管道。 神祝福你是让你成为像亚伯拉罕那样的祝福万人的。我经常向神祷告，圣灵感动我说，主啊，兴起我成为万人的祝福，兴起我成为万国的祝福。我们不是贪心，我们也不是骄傲，圣灵感动我们就这样祷告，因为神让我看到，神给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护照都是如此。所以你要丢掉这些贫穷的思想，这些错误的思想，这些狭隘的思想，这些被咒诅的思想，这些都不对，这是被蒙蔽的思想。神是荣耀的，他给我们的思想也是荣耀的，他要我们认识到，他要我们成为万人的祝福，他要更多的祝福我们，好像让你不是享受，而是成为万人的祝福，而是有更多的担当。责任能力越大，祝福越大，担当越大，责任越大。你要认识到这一点，所以国度的心胸要被拉大。哈利路亚。亚伯拉罕他有国度的心胸，所以神让他成为万国的祝福。哈利路亚。赞美主。我再说一遍亚伯拉罕的祝福。家人们，我们今天因信称义，都是亚伯拉罕属灵的后裔。神给亚伯拉罕的也是给我们的，你为什么不要呢？耶稣基督付上巨大的代价，用他的命、他的血、他的生命被挂在木头上，担当了一切的咒诅，好叫亚伯拉罕的祝福临到你。那么亚伯拉罕的祝福是什么呢？首先是因信称义的祝福，其次是凡事兴盛的祝福，也就是神在凡事上帮助亚伯拉罕，也要这样帮助你。哈利路亚。第三就是成为万民万邦的祝福。如果你想要，就努力的来宣告，用信心来支取，你就能得着。如果你不想要，就不要了。选择权在你手里。至于我，我是要的。哈利路亚。当你想要，你就需要更多的祷告来宣告，来支取，用信心来发动。我有信心能得着，我有信心能得着。信心就要求你要来宣告祷告，重复重复重复的宣告。圣灵感动你就来宣告。我宣告过我也不知道多少遍了，但是只要圣灵感动我就宣告。因为我们活着不是为自己活，我们是为主活。为主活就要成为万人的祝福。为主活就像五饼二鱼一样，要交在主的手里，被掰碎了，主让你祝福多少人就是祝福多少人。哈利路亚。为主活就是把生命的主权降服于主，交给主，顺服以至于死。那么神势必要让你成为一个祝福，神势必要释放亚伯拉罕的祝福临到你。哈利路亚。我再次提醒大家，每一个临到你身上的咒诅都被耶稣在十字架上担当了，使你从一切的咒诅下得释放了，并领受神的祝福。亚伯拉罕的祝福要临到你，神怎样祝福亚伯拉罕也要祝福你。哈利路亚。所以你信心的根基永远只有一个，那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神圣献祭，也就是神圣替换。耶稣担当了你一切不好的，把一切好的祝福换来了，赐给你。今天你不是靠自己去赚取，也不是靠你祷告，或者靠你多么属灵，靠你怎样怎样，不要有这样的想法。你可以祷告，但是你记住一点，甚至你的祷告都是靠信心。信心的根基是什么？就是你要接受相信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你完成的神圣替换。这是保罗所讲的，我不知道别的，只有基督并他是钉十字架。保罗在讲神圣替换，保罗在讲十字架上的深意，耶稣基督的救恩包括了一切。我们的信心根基只有这一个，没有别的根基。如果你有别的根基，你认为说是我祷告有能力，我属灵，我会宣告祷告，那你的信心就错了。你不是在立在坚固的磐石上，你的根基是沙土上，你就无法破除咒诅了。所以你记住，你信心的根基永远只有一个，永远站立在这一点上，这一个磐石上，就是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神圣的替换，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哈利路亚。因为神回应我们永远只是因为这一点，因为耶稣为我们所成就的，不是我们自己的功劳， 哪怕我们是用通过祷告，用一切进食祷告，用什么换来，不是，是因为通过祷告预备好了你的信心，是你的信心真正站立在唯有这一个磐石，只有这一个根基，就是耶稣为我们所成就的十字架。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不在乎别的，只在乎耶稣并他钉十字架。哈利路亚，我一起说，家人们，不在乎别的，只在乎相信并接受耶稣并他钉十字架，相信耶稣十字架上的神圣替换，接受耶稣十字架上的神圣替换。阿们。同样的原则应用在你生活的各个方面，你信仰的各个方面。我再说一遍，同样的法则，同样的原则，可以应用在你信仰生活的各个方面。那么究竟耶稣在十字架上完成了怎样的替换呢？我们一点一点的来讲，在以赛亚书53:4-5。以赛亚书53:4-5。贴经文的家人，以赛亚书53:4-5。好，贴出来了。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这就是一个替换，因他受的鞭伤使我们得医治，这又是一个替换。这里讲到了耶稣担当了我们的忧患痛苦，也就是替我们受了罪的刑罚。这一切忧患痛苦就是罪恶带来的，当亚当犯罪，夏娃犯罪，就带来了忧患痛苦，这是罪恶的刑罚。而耶稣基督担当了我们的忧患，背负了我们的痛苦。实际上说为什么呢？因他受的刑罚使我们得平安。所以这里面就讲到了耶稣基督把我们的刑罚带走了，罪的刑罚带走了，换来了平安。平安是从神那里来的，换来了耶稣身上的好，换来了神的平安。哈利路亚，这里就讲到了因他受的刑罚使我们得平安，这就是神圣替换，把坏的带走了，好的换来了。就好像你用你们家的破锅换了一个几千块钱的好锅，你家那破锅可能只能卖5毛钱，然而有一个恩典临到你了，旧换新，破锅换新锅，而且那个新锅价值几千元，那就是恩典了。哈利路亚，今天我们就是如此，耶稣基督把我们的不好带走了，换来了他的好，把罪的刑罚，把我们身上罪的刑罚带走了，换来了神的平安，这就是神圣替换。下面也在讲，因他受的鞭伤使我们得医治，所以主为我们受鞭伤换来了我们得医治，是因着他为我们受了鞭伤所以换来了我们得医治，这就是神圣替换。也就是讲到了基督已经为你的健康买了单，他担当了你的疾病，你就不需要担当了，他担当了你的疾病，受了鞭伤使你得到健康。如果你今天没有认识到这个真理，那么你还会活在疾病里面，疾病是非法的，你要认识到这一点。当你认识到主啊，因为我受了鞭伤，健康是属于我的，因为你为我的健康买了单，买的单很大，你受了鞭伤，这么大的代价，你为我受了鞭伤，被打得皮开肉垫，蝎子鞭打在身上，是为了担当我所有的疾病，好使我今天得到健康。所以疾病在我身上是违法的，健康是属于我的。魔鬼拿着你的疾病，打包你的疾病，离开我，疾病是属于你的，健康是属于我的，奉耶稣的名，阿们。你要认识到这一点，当你认识到这一个十字架救恩的这一点，你就会得到医治， 有一个见证就讲到，有位9岁的小女孩，她的父母都是基督徒，然而不幸的事情发生在这个小女孩，就是她得了尿毒症，她的两个肾衰竭了，尿毒症晚期就是肾衰竭，9岁的小女孩。后来她父母就说，孩子啊，你疼得受不了的时候，你晚上就说，因她受的鞭伤使我得医治，她担当我的软弱，代替我的疾病，这两节经文。因为医生已经宣告这个孩子最多活一个礼拜，他们是住在重症监护室里面在等死，所以这个孩子呢，就父母也不能在旁边，重症监护室只有他了，他就在那里开始整夜整夜的背这两句话，因他受的鞭伤使我得医治，他担当我的软弱代替我的疾病。他背了3天3夜，突然有一天第3天的时候，他觉得身上不疼了，因为肾衰竭全身浮肿很疼痛的，毒排不出来嘛，所以就很痛。他说他就喊护士找他的父母说我不痛了，后来他告诉他爸爸妈妈说我不痛了，他爸爸妈妈就赶紧叫医生，医生检查的时候发现他两个肾完全的换掉了，变成了新肾，一点疾病都没有的肾，完美的肾。医生就惊奇了，想着这怎么可能，然而这就是一个医治的见证，没有人为这个小女孩按手祷告，她的父母只知道这个经文，但并不知道怎样来应许来支取她，但还好她知道，感谢主。这个小女孩呢，她重复宣告神的话语3天3夜，使这个话语最终进到她的灵里面，发动激发了她的信心，达到信心必须要被激发到一定程度才能领受医治，而这个小女孩就达到了领受医治的程度，她的信心达到了这个程度。所以我说你必须要满足神的条件，神的祝福是有条件，你必须满足神的条件。你不能说主啊你下来一点我够不着你，不行，你必须要够着，你要上去一点，不能让神下来一点。所以这个小女孩背诵了3天3夜，使她的信心一涨涨涨涨涨涨到足够的高度，够着了医治。他终于认识到，原来耶稣为我受了鞭伤，使我得医治，我是应该健康的，我不应该病在这里，我不应该死在这里。所以他得到医治，哈利路亚，成为一个美好的见证。我在讲什么呢？就是说，如果你不认识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这也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其中的一点，那么你就会失去这一点，你不认识另一点，你就会失去另一点，最终你只得到了一个祝福，就是因信称义。好像救恩对于很多基督徒来讲就是因信称义，不是那么简单。救恩是基督里一切的丰盛，哈利路亚。救恩在希腊文里面翻译成 sozo 这个词，在汉语里面翻译成救恩救，但是在希腊文里面它包括了一切，它包括了病得医治，包括了健康，包括了财务的祝福，包括了属灵的丰盛，包括了各方面的祝福的字眼都在这个 sozo 里面啊，这是翻译的问题，也是让我们知道基督的十字架包括了一切，你所需要的一切都在里面，如果你认识不到你就得不着了。当你认识的时候，你还需要发动你的信心，像这个小女孩一样发动她的信心，那个高度往往比你预想的要高。她背诵了3天3夜终于得着了，哈利路亚。哎，家人们，发动你的信心，宣告神的话语，来领受十字架上的神圣替换。这个小女孩领受到了这一条，因他受的鞭伤使我得医治，这个神圣替换，所以他健康了，疾病离开他了，没有人为他祷告，很多人拼命的找人为你祷告，可是你还没有得医治，为什么呢？你的信心在人身上，你没有把信心放在十字架上。我告诉你，永远只有一个根基，信心的根基就是十字架，十字架上有一切你需要的。所以保罗说，我不知道别的，就知道耶稣并他钉十字架，十字架有你的一切，你需要的一切都在十字架上，你干嘛要在那里别处找呢？十字架能满足你的一切。十字架能满足你的一切。我再说，对你自己说，十字架能满足我的一切。希望大家好好的想想，保罗为什么说我不知道别的，只知道基督并他的钉，并他钉十字架。现在很多人在追求新奇的道理，这个那个那个这个。保罗说我不知道别的，我就知道耶稣并他钉十字架，这就够了。结果就这一点让保罗成为最伟大的使徒，让他把福音传给整个外邦， 写了新约三分之二的圣经，领受了最伟大的启示，哈利路亚。然而保罗说，我不知道别的，只知道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可是现在的教会很多人本末倒置，得了芝麻忘了西瓜，得了芝麻丢了西瓜，找那些不该找的，寻求那些不该认识的真理，其实也不知道是真理还是歪理，到处在猎奇，满足自己的私欲、好奇心，满足自己的理性，满足善恶分辨树上的果子，而不去追求耶稣并他钉十字架。这就是教会的问题，我们需要悔改，回归到保罗所传讲的，我不知道别的，只知道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里有一切我们所需要的。哈利路亚，神的道并不复杂的，神的道不是撒旦深奥之理，不要被那些故弄玄虚的讲道，被那些撒旦深奥之理，被那些理性充满了魂的激情，充满了理性的教导，充满了那些逻辑推理，充满了一些世俗猎奇，满足你好奇心，满足你吃善恶果的这种欲望的这些教导，远离这些，最终会毒害你的。耶稣的十字架够你一切所需要的，哈利路亚，回归到耶稣的十字架上，阿们。愿神来开启我们，需要来祷告。有的时候我就在祷告，主啊，你启示我更多关于这根基性的教导，十字架的真理。为什么保罗那么重视十字架？为什么保罗一生活的在外邦人看起来好像是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在地上满了很多的挫败，很多的掳掠，很多的为主受了太多的苦，最后还死了，也没有成家，也没有留下产业，也没有生孩子，好像世人看好像保罗真的好像是失败的。然而主啊，保罗是成功的。主啊，你来启示我，让我有你的观点来看保罗。当我们有基督的眼光看保罗，我们就看到保罗是多么的宝贵，哈利路亚，因为他是一个专心的跟随耶稣的人，是一个真正背起十字架跟随主的人，哈利路亚。如果成功神学的人看保罗，就会说保罗是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然而感谢主给我们属天的眼光，保罗是一个十字架的跟随者，而且他是彻头彻尾的背起了十字架跟随主，将十字架进行到底的人，哈利路亚，这是他的伟大的成功的秘诀。所以我们要认识到这一点，我们需要求主来启示。我讲的是有限的，然而你需要祷告，主你来启示我十字架的真理，光照我看我的人生有没有十字架，我是否在背起十字架，还是我在逃避十字架，以及我今天背的这个十字架背了多少年了，有没有新的十字架给我？有的家人你要需要悔改，主给你预备了好多十字架，结果你背了一个十字架，背了20年，你还在背着，因为你一个功课学不会，主不能给你新的功课，所以这一个十字架耽误你了，后面的100个十字架你都没来得及背，最后生命结束了，我看你怎么交账。主是算你做逃兵的，还是算你做是什么呢？没法说了。家人们，我们要悔改，赶紧的学功课，把这个十字架该背的背起来，背完了主说我给你下一个，但越多的十字架过来，越多的荣耀给你，这是一条十字架的路。不要说主啊，我背了一个十字架了，不要再给我别的，你没有权利这样说话，因为你的命是耶稣买回来的，你是一个十字架的跟随者，这是你的身份。主要给你多少十字架是在他万事以前，创世以前他已经预备好的，你就存心顺服以至于死就好了，将十字架进行到底是你的责任和义务，是你的做人的本分，再没有别的。所以我们不能跟主说，主啊，不要给我别的十字架，不，我们就甘心顺服，哈利路亚。十字架不能离开我们，十字架是我们人生的记号，十字架是我们走天路的记号，离开了十字架就是离开了你的方向标，那你就不知道走到哪里去了，哈利路亚。赞美主，来启示我们人生的十字架，究竟我们现在背到什么地步了，我们背到哪一层次了，我们是否还在背10年前就应该已经放下，已经背已经过关的十字架，还是到现在还在背着？来向神悔改，你向主来悔改。 圣灵会告诉你是否还在浪费时间。很多荣耀的门户你进不去，是因为你逃避十字架。有的人一逃避十字架就几年几十年，通过离婚，通过逃离侍奉，通过逃离同工，通过逃离某个教会，通过逃离某个牧者，通过逃离，总而言之你在逃离，以至于你的命定被耽误了几十年，以至于一个十字架的功课你学来学去都学不会，需要来悔改。哈利路亚，求主来怜悯我们，不要逃跑，面对，要学会面对。当然面对的后果可能我们会被斩碎，被十字架压碎，然而压碎以后就会有复活，就会有赏还，是在荣耀里赏还，你就会成为一个被扩大过的器皿，的容量就不再一样。哈利路亚，你就成为贵重的器皿。让我们都来拥抱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也拥抱神量给我们的十字架。十字架永远是我们的益处，哈利路亚。不要做逃兵，对你自己说，我不要做逃兵。神家不欢迎逃兵，神家欢迎勇士。让我们做勇士，不是喊口号的勇士，而是真正在十字架上将十字架进行到底的，这才是唯一的勇士，只有这一个。不是你多么会祷告，不是你多么会唱歌，不是你多么会有能力讲道，神家的勇士只有一个，就是将十字架进行到底的，那才会才被称为天国的勇士。不在乎你的事工有多大，不在乎你有多少恩赐，在乎的是你是否将十字架进行到底，你是否专心背起十字架跟随主，成为一个十字架的跟随者，这是划分你是否是勇士的唯一标准。我现在在限制性讲到了，听好了，神正在更新你的眼光，不要用错误的眼光来看天国的事情。哈利路亚。所以我们今天蒙召，一定要认识你是一个蒙召成为十字架的跟随者，你要将十字架进行到底。然而不要逃避十字架，我在讲什么，我想从积极的角度来讲，十字架是荣耀的，剥夺以后会有赏还，死亡以后会有复活，你就不再一样了，老皮褪去了，新皮就会出来，然而那是更坚韧的皮，你的身量，你的度量，你的防御力，我在讲属灵的防御力，你的属灵的战斗力都提升，都被翻倍。当你经历了十字架的考验，一个十字架过来，也有一个十字架过来，你就被不断的提升提升，进入到荣耀荣耀荣耀，荣上加荣，哈利路亚。所以你看保罗那么荣耀，赞美主。保罗现在在天国里面，你想象，我有的时候我在想象，主啊，保罗现在在天国里干啥？当然我也没有看到，但我灵里为保罗羡慕，他在天国里享受极大的尊荣，哈利路亚！神给他预备多么大的大厦，预备各样的我们无法想象的赏赐。每一天有多少圣徒要来拜访保罗？我相信你上了天堂以后也会去找保罗聊天，因为我们上天堂，我们可以拜访任何的圣徒。在天上，我们就无界限了，我们串门子一个念头就到了，哈利路亚。在天上跟地上是完全不一样。如果你在地上是个忠心的十字架的跟随者，那么我相信都会有人来拜访你。如果你在地上是一个逃避，是一个逃兵，你觉得你希望有人拜访你了，你会觉得无地自容，就算你上了天堂也不荣耀，也没有冠冕。所以我们要思想，当我去思想保罗的时候，我就得到激励。保罗在地上虽然为主受了很多十字架的苦，一个十字架又一个十字架又一个十字架，简直一生满了十字架，没有歇息的时候，然而感谢主，今天他在天上安歇了，他成为信徒的典范，十字架的典范，哈利路亚。 所以保罗说，你们要效法我，如同我效法基督一样。保罗说出了他得胜的秘诀，因为他知道耶稣基督得胜的秘诀就是十字架。保罗说，我效法你们，效法我，因为我效法基督。其实保罗并没有说我是你的标杆，他意思还是耶稣是你的标杆，因为保罗活得非常像耶稣。哈利路亚。愿我们也常常思想保罗，保罗的生命。我们不是光看到保罗所做的释放的果效，我们还看到他的生命是在我们不可想象的一次又一次的进食祷告，破碎自己，在不时被鞭打，被打死过，受逼迫，各方面受各样的危险，在为主不断的经历十字架的迫害，犹太人的伤害，假弟兄的伤害，各方面的伤害，保罗在为主承受许多的苦难。哈利路亚。你看到了吗？神都很宝贵的，这每一个经历，每一个伤害，神说这都是保罗在天上伟大的财富。哈利路亚。因为我讲了，圣灵告诉我说，你在地上的一些经历也许痛苦，但是这是你在天上跟我最美好的经历，是你最大的财富，在天上你可以在永恒里来回味。哈利路亚。你不要到了天堂永恒里面，你想想主啊，我跟你到底有啥精彩的经历？没有，想不起来，一个都没有。你不觉得你很贫穷吗？在永恒里你那么贫穷，你跟主到底经历了什么？想想吧，我们要想想这个事情，在永恒里我们有多少能回味的主啊，我跟你在一起的黄金经历，我经历你多少？主啊，我在什么事上遇见过你？我经历了多少患难中的扶持，痛苦中的安慰，破碎中的降服？主啊，经历过多少与你的风雨与共？在永恒里你要想想这个问题。如果你现在想想你觉得，哎呀主啊好像没有，那你还来得及努力的背起十字架跟随主。你会开始丰富，你的人生会丰富，你的属灵的生命开始丰富起来，十字架会让你的人生丰富起来。我说了，十字架有你的一切，所以不要用一个恐惧的眼光来看十字架。十字架是荣耀的，永远是荣耀的，十字架永远是你的荣耀。哈利路亚。它能加添你与主的黄金的经历，就是十字架。很多的信徒会来拜访你，如果你是一个背起十字架跟随主的人，我相信将来会有很多圣徒拜访盖恩夫人，因为他在地上是一个背起十字架跟随主，将十字架进行到底的人。在他的身上我也看到了像保罗那样的十字架，太多太多的十字架在盖恩夫人身上发生，然而他得胜了。哈利路亚。所以我相信他在天上也是极大极大的荣耀。总而言之，我上天堂也会去拜访盖恩夫人，这些为主受苦的人，他们配受我们去拜访。然而今天我想说的是什么呢？我们不是在仰望哪一个人，我在想说，今天你回顾一下你信耶稣这么多年有什么经历，你与主之间的。我说了，最能有一次圣灵告诉我，那最感动主的，神所最让他讨他喜悦的，最打动他心的人，信徒，是那些为他受苦的，为主受苦的人，为主吃苦的信徒。主就告诉我这句话，再没有了。因为有一些让我在问神这个问题，就这一句话，但我相信这是从神来的，因为我并不期待这个。然而我得着了这样的一个启示，哈利路亚，也是我更有信心来背起十字架跟随主。我们每个人都逃不了十字架，你不要看别人的外表，好像我看不出他有受什么苦。每个人的人生里面，只要是一个神的仆人，只要是愿意跟随主的人，都少不了十字架。主都会给他预备许多十字架在等着他。我再说，那是荣耀的。哈利路亚。下面一句。 好，回到我们的主题，继续讲到神圣替换，零后八章九节，哥林多后书八章九节，哥林多后书八章九节，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我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这又是一项神圣替换。耶稣基督担当了我们的贫穷，为我们在地上做了贫穷人，生在马槽，做了30年的木匠，不是工程师，不是总统，不是总理，不是哪一个明星，不是什么，而是木匠。为什么要做木匠？因为木匠属于很艰苦体力劳动者，而且也是服侍人的，需要看人脸色。需要受羞辱，这都是耶稣基督在地上所经历的。他为我们经历这些羞辱，经历这些软弱，经历这些贫穷，经历这些生活中的苦难，经历贫穷人的生活。为什么呢？好叫我们因他的贫穷成为富足，因耶稣的贫穷成为富足。也就是说，耶稣亲身担当了我们贫穷的咒诅，好让我们成为富足的。哈利路亚。通过这个经文，我们也认识到贫穷是一个咒诅，神的心意愿意他的儿女在地上兴盛起来，成为富足的，像亚伯拉罕，像约伯，像以撒，像雅各，甚至富可敌国的，他们都是富可敌国的人。因为耶稣他在地上，他的十字架里面包括了为你受贫穷，使你成为富足。如果主已经为你付上了贫穷的代价，那么今天你可以为主来成为富足的。我没有说贫穷不对，因为神借着贫穷也能塑造很多的天国的勇士，塑造出我们更像耶稣基督的品格。我们也愿意在人生中经历主所经历的贫穷。哈利路亚。我觉得一个人的人生经历过贫穷也是一种富足，因为没有经历过贫穷的人，他不知道贫穷人是怎样生活的，他的人生也缺少了一些。感谢主，让我们特别传道人在早期，在初期的我传道的七八年都是基本上是神让我在经历贫穷，经历，但我的心很喜乐，因为我要经历主所的经历，我的主这样经历过，我也要经历，在贫穷中让我们更倚靠他，更来信靠他。然而神也在他的真理中告诉我们说，因他受，让我们成为，为我们成了贫穷，好让我们成为富足。哈利路亚。富足不是犯罪，贫穷也不是犯罪，有钱也不是犯罪。犯罪是因为我们在富足的情况下离弃了神，开始贪恋世俗了，那就是犯罪。如果我们在富足的时候能够像亚伯拉罕一样，能够更好的来侍奉神，更好的来奉献，更好的成为万人的祝福，来接待神的使者，来使万民蒙福，使万国蒙福，那么我们的富足就会成为一个祝福，我们就能让祝福继续下去，我们就能成为祝福的管道。所以为了这个目的，耶稣为我们成了贫穷，好让我们成为富足，好让我们贫穷的咒诅被打破。这是另一种神圣替换。哈利路亚。所以保罗也说，我知道怎样处贫穷，我知道怎样处富足，无论怎样我得了秘诀。保罗有的时候富足，有的时候贫穷，但这都不是关键，关键一点是我得了秘诀，我知道在贫穷中更爱主，更加信靠神，我也知道在富足中更加的敬畏神，更知道来祝福万人，成为祝福的管道流淌出去。这就是保罗得的秘诀，他得的秘诀就是这里，他认识耶稣十字架，他知道他的主在地上虽然过着木匠的生活，并没有因着他贫穷的生活影响他的侍奉，影响他的一切，没有。你看到耶稣没有因着他的贫穷影响他，因为他的心是富足的。哈利路亚。 因为他的心是富足的，他有天父阿爸。我们今天有神有圣灵，但很多基督徒还是贫穷的观念，好像他啥也没有一样。其实你有了一切。哈利路亚。然而我也要在这里提醒大家，耶稣确实在十字架上，在人生中他曾经替你降生在马槽，替你成为一个木匠，担当了你的贫穷，好让你成为富足。因着这个十字架的救赎，你可以成为富足，好成为万人的祝福。然后我们在这里不纠结，也不去定义什么，我们只想说的是，无论贫穷也富足，我们都来敬畏神，我们都来得了秘诀，我们都知道怎样来处理贫穷和富足，我们都来成为万民的祝福，我们都来更深的依靠神。只要我们有了主，有了圣灵，我们都是富足的。当一个人的心是富足的，他才是富足的。当一个人穷的只剩下钱了，那么他就是最穷的人。贫穷人可以成为神的朋友，富足人也可以成为神的朋友。然而富足神没有富足的人，没有神他就是最贫穷的，贫穷人有了神他就是富足的。哈利路亚。这是耶稣在地上所活出的生活。你可以看到主并没有缺乏什么，他在地上虽然他交税的时候没有钱，他说彼得你去钓个鱼，结果钓了鱼就有一块钱可以交税。哈利路亚。主常常是这样，没有积攒财宝，然而你发现他到他需要的时候他就有，这就是一种富足。他的心也从来没有活在一个贫穷的观点。玛利亚打碎香膏，那个香膏够一个工人一年的工钱都买不来，但是只是用来打碎了抹脚抹头。如果你是一个贫穷人的观点，贫穷的思想想，哎呀太浪费了，像门徒们都是贫穷的思想，主啊这么浪费，这一年的工钱就这样擦个脚，因为他们是活在贫穷的思想里面，贫穷的心灵里面。而耶稣说不对，你们不知道他所行的是美事，最美的事情。哈利路亚。耶稣他并没有活在一个贫穷的灵里，所以家人们不要活在一个贫穷的灵里，要相信你的神是大神，他会供应你的一切，他能够满足你的，他能供应你的一切，他为你预备的是超过你所求所想的。更新你的眼光，不要总是像有些家人鸡毛蒜皮的在抠一点蝇头小利，不要这样。你是神的儿女，是王的儿女，这不是你该做的，要有主的眼光，要有富足的灵，要有丰富的灵。哈利路亚。不要带着贫穷的灵，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在为你受了贫穷，使你脱离了贫穷的灵。跟我一起说，耶稣为我受了贫穷，就救我脱离一切贫穷的灵的捆绑。奉耶稣名宣告，贫穷的灵不属于我，我有耶稣，我是最富足的。哈利路亚。阿们。真的，我们有了主，我们是最富足的。甚至神也会开始在，当你有富足的灵、富足的想法、富足的思想的时候，你的信心也会加增，神也会在物质上祝福你，在灵性上祝福你，因为一切都跟信心有关系。不要活在贫穷的灵里，否则你会影响你的物质界。耶稣已经为你受了贫穷，打破了贫穷的咒诅，让你进入凡事兴盛，凡事富足，目的只有一个，我再说，就是让你成为万人的祝福，成为祝福的管道。哈利路亚。当你这样相信的时候，神能释放财务的祝福，能释放各方面的祝福，让你兴盛发达，让你兴盛发达起来。哈利路亚。好让你成为万人的祝福，神的祝福超过你的想象。这不是贪心，而是在信心的领域，因为神喜悦有信心的人。到神这里来的人要有信心，信的人必蒙神的喜悦。到神这里来的人要信有神，并信神要赏赐那寻求他的人。谁能讨神的喜悦的？那些信的人。所以信的人必讨神的喜悦。我们要活在信心里面，不要活在一个贫穷的灵里面。贫穷的灵里面是对神的不信任， 哪怕我们今天的薪水低，这不影响你。我说了，贫穷人可以成为神的朋友，然而富足人没有神是最贫穷的。哈利路亚，你不影响你跟神做朋友，什么也不能影响。只要你有一个耶稣基督的眼光，真理的眼光，哈利路亚，赞美主，赞美主，哈利路亚，谢谢主，先知性的启示，神也在更新我们家人一些观点。当你的观点被更新的时候，你不会纠结。现在有的家人纠结，我该不该十一奉献，我十一奉献是不是有点多了，我是不是纠结了很多的事，都是物质界的东西。主说，我已经为你受了贫穷，你是富足的，要有一个王的心态，相信主会供应你，超过你所求所想，物质界、属灵界，神都会释放祝福，因为神愿意祝福你，神是祝福的神。家人们，我们来祷告，哈利路亚，呼啦吧沙啦吧啦吧，求圣灵来光照开启你。现在我们进入到祷告里面，主啊，来光照我们，圣灵继续来向我们说话。主啊，我们感谢你先知性的话语，感谢你向我们的家人的灵说话。圣灵，我们谢谢你，哦啦吧山德里黑啦吧，求你更深的来启示开启，让我们进入到调整里面，从我们的思想，从我们的眼光，主啊，来调整我们。我们要愿意与耶稣的眼光对齐，与神的话语对齐。呼啦吧山德里黑啦吧，卡啦吧山德里黑啦，曼德里黑啦吧，卡啦吧山德里黑啦吧，山德里黑啦。呼求他，哈利路亚，求主来调整你，求主来开启你，认识我们的神是一位祝福的神，认识我们的神乐意来祝福你。只要你今天愿意来聆听，有受教的耳，有顺服的心，主说他就要来祝福你，哈利路亚。他要用祝福代替咒诅，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你死在十字架上，担当了一切的咒诅，使你今天能活在祝福下，而不再活在咒诅里，不再活在掳掠里，而活在丰富里面，活在兴盛里面，活在发达里面，好让你成为万人的祝福，哈利路亚。向主来开口，呼卡拉巴山德里黑拉巴斯曼德里黑拉，求主来帮助你进入到这样的人生，蒙福的人生，哈利路亚。呼拉巴山德里黑拉巴卡拉巴山德里黑拉巴索拉巴松达曼德里黑拉巴山德里黑拉巴卡拉巴松达里黑拉曼德里黑拉巴山德里黑拉巴卡拉巴山德里黑拉巴库拉巴山达亚拉巴山德里黑拉巴萨德拉巴卡斯坦。祷告，祷告，祷告，反应祷告，无性祷告，向主来回应。Hila ba la ba sandri hila ba ko la ba sandri hila. Mandri hila ba sandri hila. 圣灵来触摸我们，主耶稣，你来触摸我们，把我们带到你的十字架，带到你的十字架那里，除掉我们脸上的帕子，让我们认识你的十字架。亚拉巴山德里黑拉，帮助我们认识你十字架的神圣替换，主啊，让我们看到你十字架上所完成的一切的救恩。主啊，帮助我们，光照我们，让我们的心不满足于我们眼下的光景。有的家人，你需要对你眼下的光景说够了，主为我预备的是丰富的，主他的救恩是全备的，我不要活在掳掠里面，我不要活在眼下的光景里面，我要进入到基督里一切的丰盛，这个应许是给我的，哈利路亚。主为我担当了咒诅，使亚伯拉罕的祝福临到我，主啊，释放我进入到那个祝福里面。希拉巴山德里希拉巴卡拉巴山达呼拉巴沙拉巴卡拉巴山达，向主来说，向主来说，希拉巴山德里希拉曼德里黑拉巴卡拉巴山达，亲爱的天父，我感谢你，我奉耶稣的名为我们每位家人来祷告，我来到你的面前，奉耶稣的名，天父，求你来开启我们每位家人的眼光，除掉我们眼上的帕子，脸上的帕子，灵里的蒙蔽，让带领我们来到十字架，来到十字架面前， 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为我们完成了一切，成就了一切的救恩。如同天父你曾经应许犹太人说，那迦南美地我已经赐给你为业了。今天你借着你儿子耶稣的十字架神圣替换神圣献祭，因为我们预备了基督的一切的丰盛的祝福，就是迦南美地你都赐给我们了。如同旧约犹太人需要来得地为业，凭着信心来踏地为业的时候，主啊，今天神也要让我们运用同样的信心的法则，让我们的信心永远只有一个，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就是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神圣替换。阿爸父，让我们的眼睛的焦点，信心的焦点只有这一个，除去别的焦点，主啊，让我们的信心的根基再一次归回磐石上，提升我们的信心，让我们的信心不是假的，不是虚的。当我们的信心回到耶稣十字架上的时候，我们的信心是真实的。哈利路亚，主啊，让我们立在那里，没有别的，就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哈利路亚，释放这样先知性的启示，释放这样的启示，亮光临到我们每位家人，奉耶稣名领受这样的启示，领受十字架的启示，主要将十字架的启示钉刻在你的心板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是万古的磐石，救恩的磐石，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主啊，我奉耶稣名宣告，主啊，因你在十字架上已经为我们受了咒诅，担当了我们一切的咒诅，奉耶稣名撤销废除一切的咒诅，离开我们，离开我们每位家人，因着耶稣为我们受了咒诅，救我们脱离一切家族性的咒诅，救我们脱离一切因着犯罪带来的咒诅，奉耶稣名撤销废除这些咒诅，在这个时刻结束，撤销，离开我们，离开每位家人。哈利路亚，主啊，赞美你，哈利路亚，感谢你要关上一切咒诅的门户，累代的咒诅，家族性的邪灵因着这些咒诅来攻击我们的门户，奉耶稣名关闭，奉耶稣名关闭，奉耶稣名关闭，耶稣的十字架摆在中间，因为耶稣为我们受了咒诅，奉耶稣名关闭，耶稣的十字架关闭这个咒诅的门户。撒旦魔鬼，你是个谎言，你是个欺骗者，你无法再来欺骗我，因为耶稣为我受了咒诅，因着他为我被挂在木头上，担当了我一切的咒诅，所以一切咒诅的门户奉耶稣名关闭。魔鬼，你休想再用咒诅来打败我，你休想用咒诅来搅扰我，奉耶稣名关闭，关闭这咒诅的门户，我奉耶稣名撤销，撤销，撤销这累代的咒诅，离开我，离开我，离开我，从我的婚姻、家庭、事业、儿女，我的侍奉，我的一切的领域，奉耶稣名离开，奉耶稣命令你这些咒诅是违法的、非法的，你不能再停留。我奉耶稣名关闭、关闭、关闭这一切咒诅的门户，我奉耶稣名命令这一切咒诅的门户关闭，这一切咒诅的阴影、咒诅的爪牙离开我，奉耶稣名离开，离开，从我的生活的各个领域退出去、出去，奉耶稣名出去。哦啦吧山德里黑啦吧卡啦吧山德里黑啦曼德里黑啦吧山德里黑啦吧卡啦吧山德里黑啦，主要感谢赞美你，十字架上神圣的替换，你的十字架已经完成了，有我所需要的一切，主啊，我感谢赞美你，因你受的鞭伤是我得医治，主啊，你担当了我的疾病，所以疾病不能够在我身上停留，健康是属于我的，我奉耶稣名斥责一切的疾病，斥责一切魔鬼的作为，斥责这些疾病，奉耶稣名离开我，你在我身上是非法停留的，无论你非法停留了几年，我奉耶稣名宣告你的日子结束了，我奉耶稣命令你现在就离开我，现在就离开我，奉耶稣名命令你离开，因为耶稣为我受了鞭伤，带来了医治，带来了释放，带来了健康，我奉耶稣名宣告我是健康的，疾病属于魔鬼，奉耶稣名撒旦带着你的疾病滚回你的老家，奉耶稣名打包你的疾病离开，离开，离开，奉耶稣的名，疾病属于你，健康属于我，哈利路亚。呼啦吧山德里黑啦吧卡啦吧，奉耶稣名领受你的医治，领受你的医治，奉耶稣名领受你的医治，奉耶稣名斥责一切疾病的灵，斥责这一切疾病的魔鬼，斥责一切死亡的灵，奉耶稣名斥责这些软弱的灵，离开，离开每位家人，离开我们，离开每位听到的家人，奉耶稣名你们是非法的，你们是失败的，耶稣基督为我受了鞭伤，使我得到医治，健康属于我，健康属于我，疾病不属于我，奉耶稣命令一切的疾病离开我，奉耶稣命离开，奉耶稣命离开，哈利路亚。呼啦吧啦吧山德里黑啦吧卡啦吧山德里黑啦，主要感谢你释放你的医治祝福， 健康、平安、喜乐，凡事兴盛的祝福，奉耶稣名释放下来，奉耶稣名释放下来。主啊，奉耶稣名释放我们每一位家人，释放我们进入到迦南美地，进入到基督里一切的丰盛的自由祝福里面，因为这是神你给我们的。哈利路亚，奉耶稣名宣告我们领受，奉耶稣名发动你的信心来宣告我领受。主啊，我奉耶稣名宣告我领受，我领受基督的一切丰盛的祝福都是我的。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领受，奉耶稣名宣告我领受。呼啦吧啦吧，三德里希啦吧，卡啦吧，三德里希啦，开始领受，奉耶稣名宣告我领受。看到家人们你在领受，大声的宣告出来，我领受，让灵界听到。曼德里希啦吧，三德里希啦，主啊，感谢你释放我们进入到迦南美地。哈利路亚，沙拉巴卡拉巴圣德里希拉，哈利路亚，赞美你主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感谢你是我多年没得着的，我现在要得着了，哈利路亚，因为这本是我的，因为是你要给我的。曼德里希拉巴圣德里希拉，主啊，释放我进入到基督里一切的丰盛。曼德里希拉，凡是兴盛，亚伯拉罕的祝福，奉耶稣名释放我们进入，因为这是你要给我们的。哈利路亚，好，让我们成为多人的祝福，万民的祝福。哈利路亚，扎卡拉巴三德里希拉，奉耶稣名释放着凡是兴盛的祝福。呼拉巴拉巴拉巴三德里希拉，成为万民祝福，这样的祝福奉耶稣名释放，释放，释放，临到我们。曼德里希拉巴三德里希拉巴卡拉巴三德里希拉，主啊，我的心是富足的，我的灵是富足的。哈利路亚，我拒绝一切贫穷的灵，贫穷的思想。奉耶稣名宣告，我要成为万人的祝福，我要成为万民的祝福，我要成为祝福的管道，我是天国的大使。哈利路亚，靠着那加我力量，我凡事都能做。我要成为一个祝福的管道，我的人生要进入到兴盛发达，凡是兴盛的人生，居首不居尾。哈利路亚，因为神你的话如此说，你要使我成为一个祝福。呜卡拉巴山德里希拉巴卡拉巴山德里希拉曼德里希拉巴山德里希拉巴库拉巴山德里希拉。哈利路亚，赞美主，赞美主，我感受到释放、突破、喜乐都临到你，神正在提升你，神正在释放祝福临到你。向神举手来领受。呼啦吧啦吧啦吧，山德里希拉巴卡拉巴松德里希拉巴卡拉巴山德里希拉曼德里希拉巴松德里希拉巴卡拉巴松德里希拉巴卡拉巴山达曼德里希拉巴山德里希拉巴，放眼祷告来领受。呼啦吧卡拉巴山德里希拉呼啦巴拉巴巴圣德里希拉巴卡拉巴圣德里，负担正在离开你，喜乐平安正在充满你，突破正在临到你。哈利路亚，神倾倒祝福像倾盆大雨正在临到你，接受领受领受领受，奉耶稣名领受。呼啦巴拉巴圣德里希拉巴卡拉巴圣德里希拉巴圣德里希拉曼德里希拉巴圣德里希拉巴卡拉巴圣德里希拉巴库拉圣达曼德里希拉巴圣德里希拉巴卡拉巴圣德里希拉巴圣德里希拉曼德里希拉巴圣德里希拉巴库拉巴圣德里希拉。主啊，赞美你，感谢你帮助每位家人来领受。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苏拉巴圣德里希拉巴圣德里希拉曼德里希拉巴圣德里希拉巴卡拉巴圣德里希拉希拉巴拉巴圣德里希拉巴库拉巴圣德里希拉曼德里希拉巴圣德里希拉库拉巴圣德里希拉。赞美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啊，谢谢你，主啊，我领受。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突破领导我们。哈利路亚，感谢你释放我们进入那荣耀的门户，那祝福的门户，万民要称我们为有福。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啊，感谢你是祝福代替咒诅。哈利路亚，曼德里希拉巴山德里希拉巴卡拉巴山德里希拉扎哈拉巴山拉巴卡拉巴山德里希拉巴库拉巴山达。哦，像倾盆大雨似的淋到你，继续来领受，敞开你的灵领受，多多的领受，大大张口，主要给你充满，凡是兴盛的祝福正在淋到你。主在释放一些人脱离贫穷的灵，脱离贫穷的瑕疵，脱离贫穷的思想，主要兴起你成为一个祝福，成为祝福的管道。哈利路亚，更新改变你的眼光，跟上圣灵的脚步。哈利路亚，呼啦巴啦巴山德里希拉巴巴巴巴，有的人神在把羞耻拿去，要给你代替荣耀，荣耀要代替羞耻，你要进入到荣耀，荣耀里面。哈利路亚，你要进入到神的恩宠里面。哈利路亚，曼德里希拉巴卡拉巴山德里，以至于你会遇到一些喜事，一些甚至觉得是恩宠，你就知道那是恩宠。哈利路亚，那是神给你的恩宠。扎拉黑拉巴松德里希拉巴卡拉巴山德里，奉耶稣的名释放恩宠，释放恩宠，王的恩宠领导我们。哈利路亚， 加增的恩典，祝福兴盛，兴盛祝福，兴盛加增，哈利路亚，领导我们，领导我们，领受领受，哈利路亚。若卡拉巴沙拉主啊，我领受。亚萨拉巴桑德勒希拉巴卡拉巴松德勒主啊，我领受。像主说，主啊，我领受，哈利路亚。曼德勒希拉巴，谢谢你主啊，感谢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沙拉巴拉巴拉巴松德勒希拉巴卡拉巴松德勒希拉。曼德勒希拉巴桑德勒希拉巴卡拉巴松德勒希拉。曼德勒一个更新正在领导你，领导你的思想，使你开始调整。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次要的？你的生活的优先次序要重新被调整。哈利路亚，主啊，感谢来调整我们生活的优先次序，我们眼光的优先次序，我们思想观、价值观都在改变。主啊，谢谢你，让我们与你的话语对齐。哈利路亚。呼啦吧，山德里希啦吧，卡啦吧，山德里希啦吧，呼啦吧，山德里希啦吧，卡啦吧，松达。谢谢你，主啊，坐在我们生命中，主啊，更多的坐在我们的生命中。哈利路亚，坐在我们生命中，让我们成为你荣耀的工作。哈利路亚，让我们成为你手中荣耀的工作。哈利路亚，荣耀的器皿。哈利路亚，曼德里贵重的器皿。哈利路亚，扎哈拉巴桑德里希拉巴卡拉巴桑德里希拉巴松达，亚拉巴桑德里希拉巴松德里希拉巴卡拉巴松达里希拉，曼德里希拉巴卡拉巴松达里希拉。主啊，赞美你，哈利路亚。感受到祝福倾盆大雨似的临到你，羞耻离开你了，贫穷离开你了，错误的旧皮带、旧有的谎言、坚固营垒、奉耶稣名崩溃瓦解倒塌离开你了。奉耶稣的名，主啊，感谢你恩宠正在临到你，加增加增兴盛正在临到你，奉耶稣的名祝福正在临到你，突破正在临到你，复兴正在临到你，哈利路亚，医治正在临到你。主正在释放你，进入到新的自由。哈利路亚，捆绑脱落了，锁链断开了。哈利路亚，主啊，谢谢你 ，My God， 哈利路亚，主，我们将荣耀归给你，感谢你荣耀的工作在我们中间。Mandri hila ba， Sandri hila ba， Kala ba， Sandri hila， 做成你荣耀的工作，因为我们本是你手中荣耀的工作。主啊 ，Ula ba la ba， Sandri hila ba， Kala ba， Sandri hila， Mandri hila ba， Sandri hila ba， Kala ba， Sandri hila， Ya Kala ba， Sandri hila ba， Sandri hila。亚哈拉巴山德里希拉巴卡拉巴巴松德里希拉，帮助我们来领受主啊，哈利路亚，赞美你。每位家人来开口感恩，感谢主，说感谢主，主啊，感谢你，我已经领受了，主啊，感谢你，我领受这一切的祝福，感谢你使这一切发生在我身上，哈利路亚，感谢你，感谢你，感谢你释放我进入到一个丰富的人生，一个新的崭新的祝福的循环，哈利路亚，我进入了，哈利路亚，荣耀的门户，奉耶稣名，主啊，感谢你带领我进入了，哈利路亚。曼德里拉卡拉桑德里希拉布库斯坦，凡是兴盛的祝福，奉耶稣名，主啊，我领受了，感谢你，哈利路亚。曼德里拉巴桑德里拉巴卡拉巴松德里希拉，伊阿拉巴桑德里拉巴松德里希拉巴库拉巴桑达，伊阿拉巴桑德里拉巴库拉巴桑德里希拉巴哈拉巴松达，伊阿拉巴桑德里拉巴卡拉巴松达，查拉希拉哈斯达哈斯达哈斯达哈斯达，哈利路亚，沙拉巴卡拉巴松达。赞美你主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领受领受领受，呼啦吧山德里希拉 ，My God My God， 哈利路亚，像火一样，像火一样，像火一样淋到你了。有的人已经出汗了，这是圣灵的大雨，像火一样淋到你。虽然是雨，但是也带来热能，是神爱的拥抱，圣灵的火正在焚烧你，正在充满你，正在来浇灌你，祝福恩膏都在加增，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说了巴拉巴卡拉巴桑德里希拉，曼德里希拉巴松德里希拉巴卡拉巴松德里希拉巴松德里希拉巴松德里希拉巴桑德里希拉，呀啦啦啦啦巴桑德里希拉巴卡拉巴桑德里希拉巴啦巴啦巴松德里希拉，领受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曼德里希拉巴桑德里希拉巴卡拉巴松德里希拉巴松德里希拉巴松，曼德里希拉巴桑德里希拉巴卡拉巴桑德里希拉巴乌拉桑德里希拉，呀卡拉巴桑德里希拉巴卡拉巴桑德里希拉。赞美你主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啊，感谢你所领受了，哈利路亚，赞美你做的一切美好荣耀的工作在我生命中，哈利路亚，赞美主，向主来感恩，向主来感恩，向主来感恩祷告，哈利路亚，每个人向主来感恩祷告，哈利路亚，呼拉巴山达，哦主啊，谢谢你，哦主啊，谢谢你，哈利路亚。 哦，主要谢谢你做的何等美好，何等荣耀的工作，哈利路亚。嘿啦啦啦啦啦，山德里希拉巴科斯达，沙啦啦啦啦啦，山德里希拉巴卡拉巴松达，哈利路亚，赞美你，谢谢你，哈利路亚，赞美主，主啊，感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